十方佛观与华严经的关系。由上可以知道十方佛观因缘在佛陀上面，可是1992年甘肃考古队甘肃考古所里面的张宝喜，他在本刊十方佛他有一篇文章，发现就是说这个十方佛他处处出在华严经，这样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种影响学界里面还没有注意到说这个有什么意思，他是在建宏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试这篇文章里面发现了这个十方佛的名号完全可以从华严经第三品的名号品里面找到。那这文章出来以后就没有人在讨论了，那以后我们注意将就是这个发现是，当然张宝喜本身也不晓得他的影响了，可是他毕竟是发现这件事情，我当时在做文章没有发现这件事。1991年的时候以后他发表这个问题，我发现说这个问题很大的意义，它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下面，就说他发现接触与天主禅师波多巴托罗在东晋延熙二年420年译出的华严经鉴释了，不是鉴赏如来名号品。十方佛观在中央有一个成熟的禅观，在波多经跟斯韦利亚法里面都没有特定的名号。在本刊由中雅禅写大师将十方佛观引入本刊照相过程，借另外引进了华严经系统，它等于是另外从一部经典再加进去这个名号，所以表示用意当不只是诸佛名号，就说这个引进来一定有它禅观上的含义。就说为什么它要华严，就是说这样的十方佛修观的方法一定跟华严有关系。结果我们就发现果然十方佛修观的方法正好是华严经最重要的实地品。就华严经你到了最后的境界跟初地的二地三地到十地，他们所修的就是十方佛观。可这个十方佛观就跟罗子所讲的是亲证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就直接以神主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到十方世界各个世界去，而不是只是在以三灭力看到禅看到十方佛而已。好，我们下面就举个例，好，就下一个。华严经中以十方诸佛观法有关的是其中的十地品，十地品是整部华严经菩萨行的重点。历代里面十地品的别译本特别多，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十地品。十地品主要的内容是在说明从最初的欢喜地到第十的法印地每一个地里面修行的法门，跟他成就境界的差别。其中成就的境界诸地相通，所有的成就怎么样，你不管修什么在十地品成就的境界都相通，都是证入十方世界。只是证入的十方世界，比如说我证入百世界，二地证入千世界，三地证入万世界，都还是十方佛观。所以难怪这两个在中雅的时候就被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中雅不是有个图啊，十方佛观中间是坐一位什么呢？十方佛观的中间的位置禅观那个位置坐一位什么菩萨嘛，就是表示初地的菩萨在那边修嘛，到二地到十地，所以禅观的中央就坐一个菩萨，就菩萨在这边修十方佛观，其他人修不来。好，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初欢喜地，他在西夷之间短时间得百三昧，得见百佛，知百佛神力，能动百世界，能飞过百世界，能照百世界，所以几乎都是百世界。就我得百种三昧，然后能够见百佛，百佛的神力，然后能够动百世界，然后能够飞过，就是能够到百个世界，然后照明百世界，能够教化这一百世界的众生。所以他那百世界不只是去听法，他也去教化。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至少你要有这个能力，这一百个世界的众生我看得到也见得到也教化得到，也有办法教化他们。这个就是甚深的念佛三昧，实际上就是甚深的念佛三昧、见佛三昧，也就是十方佛观。所以这两个观就结合在一起。可是在我们来讲，把它摆在净土位次做菩萨的修行，不摆在我们往生的条件。你往生不修到没有成就这个没有关系，不妨碍往生。而二地一样，西夷之间得千三昧，得见千佛，得知千佛神力。第三地，西夷之间得十万三昧，乃至能四十万菩萨。就他就讲前后两个，中间就列过了。事实上也就是得入，得见千佛，得知千佛神力，得教化千世界，得照明千世界一样。所以我们看，以华严经十地品的成就，皆在证入十万世界，不重要。 般若经所发展出来的十方诸佛光好，正好用来作为华严行门的核心。以后我们再另外的研究。事实上华严经在中亚就非常兴盛，十地品，中国的十地原则上都从中亚这边来，尤其从伊田跟秋兹，他们对十地的研究都很清楚，已经研究到华严地，他们整个对卢舍那佛的造像都是以华严地为主，就在鸠摩罗什的时候就完成，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理论都很完成、哦、所以这那是另外一篇文章，我是做完这篇以后再去处理华严经、哦、处理中亚华严经，发现哦，华严经他们也做到这个程度，那、啊、当然这更进一步印证，在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讨论到华严的问题，我、啊、不再多谈。这也是本刊的檀摩毗及罗什高祖到了要将十方佛与华严经结合的当，所以他为什么用他的名号，事实上就告诉你说，我这十方佛就是华严经的十方佛，也等于华严经最后十地在证入十方世界的时候，就是同样这个十方诸佛方法，把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方向亦可以有意来就说这样的结合，你会发现这个是中亚禅师的特色，他们会把历代中亚禅师他们对十方佛观的应用都会应用在菩萨行，比如说起先把十方佛观应用在什么地方呢，应用在慈悲观，对不对，应用在慈悲观来观十方的众生，当然直接也应用十方佛观来用在念佛观，让念佛观里面从观音佛到观十方佛，这里也是用十方念佛观来做什么呢，刚讲来结合净土里面菩萨行，好，那净土里面可以跟着菩萨行，好，这一节可以把它讲完，下一节就看照片，反正讲到最后大家比较纯熟了，稍微快一点可能还无法，因为事实上很多在后面的部分新加进去的有些，事实上让大家把整个三篇文章的很多脉络做一个整理，把它融会贯通起来而已，好，所以让你整个思维可以有比较全面性的一个视野。依十方诸佛观法，行者的位置是坐于什么呢，是坐于中央，坐于十方佛的中央，然后呢遍观十方佛，对不对，因中亚的禅法将十方佛应用为菩萨的禅法、哦、所以应用在菩萨禅法，所以十方佛中央行者的位置便出现了菩萨、哦、这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我这是在说明中亚，就是说你从十方佛我们也就发现，你以前你看图像我们不知道说、哎、中间做个佛像干什么，反正圆心就是好位置嘛，风水比较好坐在那边、哎、以后你研究十方诸佛观才发现不是，为什么他菩萨观十方佛就一定要坐在中间，最后总观也一定要坐在中间，他是坐在中间以后，然后十方总观的十方是偏在他十方八面，所以他位置一定在中间，所以我们才确定那个是行者修行的位置，以后我们才看说诶，这修行位置里面有两个，有时候会出现佛跟出现菩萨，那出现菩萨意义就很大，就表示菩萨在修这个所谓十方诸佛观法、哦、又发现这个跟华严宗有关系、啊、因为华严经的十地的菩萨每一地就是修这个，还不修其他，十地都是修的，到十地以后都是修的，一直到成佛，所以从十地修到华严地，华严地成佛，所以佛摆在里面，最后就是佛的境界嘛。在中国唐代以后，另外有一个造像，十方佛的造像，最标准的十方佛的造像，中间摆的起先摆菩萨，后面就摆佛，还有三个窟在龙门石窟，最后面那个就是摆佛像，就最后也是只有圆满证入十方世界的是谁，就是卢舍那佛，整个华严经，所以这个是波州经的波州经开头，可是最后成就的境界是整个华严经最后的境界，华严经最后的境界在这里，好，所以这一个观大家不要，大家当然认为它很难修是没有错，你也不要急于什么，反正你以后到登地了啊，反正你以后到登地了，你就是修这个跑不掉，你没有其他的，这个的境界最深嘛，一看入百世界，然后刚讲不然照明百世界，度百世界众生，见百世界佛的百种千百种三昧，你从这里把你整个的反正所有的法身的功德全部可以展现出来，所以你最后佛在教你，就登地以后你在教你的一定是教你这个三昧，你现在纯手当然以后你写起来简单一点的，快一点的，至少我以前听过赖老师讲过这个三昧，你说、哎、你怎么知道、哦、我以前听过嘛，你当然就快一点啊，就占一点便宜了啊。 还可以有这样的作用。哦，那我们发现这是中亚做出来，所以中亚的禅师实在很令人敬佩。你看他们小小的国家呢，可他们的国王都很虔诚，都会供养三宝。一个小国家都有人口没有10万，他们就有2万、3万的出家人，国家供养这样。哦，你看他们成就那么高。好，最后华严十方佛观在净土照相里面的意义。好，本段接着讨论上述既有华严含义的十方佛观在整个净土照相中有什么含义。无量寿佛所成就的极乐世界，往生彼土的众生得依彼佛功德往十方世界供养诸佛闻法请义。哦，发现它摆在净土里面，事实上是跟净土的行门有关，而且密切的关联。净土行门看起来变成也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讲净土事实上是在华严里面的一个环节了。哦，你往生事实上你最后的成就还是会归到华严里面。啊，请闻法请义，见次成就菩萨之行。所以你往生净土，事实上就等于成就菩萨里面的最低的一个见次的不退转，从这里开始做起。如曹魏时康基僧人康僧海所译的《无量寿经》48页里面的第23页：“设我得我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间不能骗之，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各得不起分别。从这里看出来，净土本身它是这样做的，跟好跟华严经实地品能一样。可是它多一个，就是说它是凭着佛的力量跟你众生的功德一起。所以他说成佛神力，就可是要指什么呢？他不是说你第一个道就这样到无量无边了，他是指国土中的菩萨，就你到那边菩萨说你当然可以到无量无边。如果说那我刚去能不能呢？能不能报名参加说要去十方国土？可以，可是那个就照阿弥陀经，就你清醒的时候带一些花，然后到他们到他们国土去供养佛也可以，去的范围就小，不能骗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范围小，照样可以，只要你到了净土都可以。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及十方一切佛国，事实上就到十方一切佛国。罗什所谓的阿弥陀经也讲其果众生常以清淡，这一条跟我们比较有关系，我们其实大概是到这一条，常以清淡各以一戒慎重妙法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也不少了。所以说它是一个见次，然后这之间事实上就跟净土的特色一样，它本身有你自己的功德，因为你到那里你本身也有你的修行，你修行的一个境地嘛，另外再加上佛的力量，所以那一个地方的设计本身是实相，就是说有佛力跟众生力一起合成，乃至里面的每一个修行事实上都有恶力的关系，都有自利他力的一个情况。他方十方一佛事实上就是十方诸佛，以净土中之菩萨以供养十方世界国土为主，这与中亚十方佛观完全一致，所以本刊照相者将之引入无量寿佛的净土世界。所以为什么在净土世界为主你要引进来十方佛观，事实上他就看出这个是净土里面最主要的修观，最主要修的观法，作为往生者，作为往生净土者的主要观行法门，所以他把往生净土以后的观想法门都做出来了。但你如果要去往生，先往生到那边，那当然可能还不需要修那么高深的禅法，并将此十方诸佛观扩大至华严实地，因为他把十方佛引进去后又引华严经的，所以等于从一个阿弥陀的境界，从西方净土境界把它扩充到整个华严的法界，这个都把它衔接在一起。令意令往生彼，意令往生者在彼土依菩萨实地的见次乃至圆满得到。所以以罗什的观点就变成我净土里面的行，事实上到那边以后就依着华严经实地品的见次，渐渐最后成佛道。本刊十方佛照相位于祖宗无量寿佛头部的四周，这个我们图给诸位看，在佛头与十方佛之间，你会发现还有一个什么童子在里面，他两手捧着供养的莲花，就跟你讲清晨各以一戒圣众妙花，他怎么他就是妙花用一戒把妙花圣了，打算要出去到十方世界去供养的，就是这一个人。 哦，然后胸前有披着璎珞装饰，既有头冠，所以他等于是比那个刚从下面刚从莲花苞里面出来的要怎么样呢？要进展，要在净土的境界里面要进展，他一定有头冠，就是圣者的头冠出来了。哦，然后有一些璎珞，事实上是菩萨的专属。我们后面可以再看到这个图了哈，注意再注意看一下，有部分菩萨的特征呢。这个童子以背观下端化身童子有几分相似，你会看到，可是他是童子的头，就是永起朝丁阳冷朝外，啊，他留童子的头了哈。以前这小孩子大概都留这种头，但较后者更为成长，你看起来他比较老气一点啊。由下端之化身童子至佛头侧之成熟童子，表示往生者在净土里面的成长过程。他先冒出一个头，以后，哎，以后来什么嘞？哎，以后就来这边，开始整个净土里面的多彩多姿的生活了。他一天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你知道吗？基本上大家请客了，然后大家聊天，每天认识新的朋友，听新的话，然后学新的三昧，然后再回来，明天再到另外的地方，啊，所以不会觉得无聊了。成长的童子上升至无量寿佛的头侧，正好位于什么呢？正好位于十方佛的中心，那就表示怎么样？他打算依着十方佛的禅观进入到十方世界去。上文言及十方佛的中心正是修持观行的所在的位置，那可是他在这个地方一个用意，他为什么又放在佛的旁边呢？事实上也有假佛力的意思，所以这个位置排得非常好。往生者反正净土者可以仗着彼土无量寿佛的助缘，所以当成一个助缘。但还是你本身就要修念佛，修十方佛观嘛。只是你要仗着，还有可以仗着佛的助缘，依十方佛观遍至他方无量世界，供养请华，依次圆满菩萨十地之威，乃至一生不处圆满法身。所以在净土里面，最后他都讲，整个净土里面最后成就一定都是成就，除非你要本身就直接入到他们世界一直度众生，不然的话都能够到五处菩萨。好，我们到这里为止，所以我们多留可以留十分钟，让诸位把听过的问题可以在这边，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提出来。方佛观根据的就是是佛说，它是根据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是佛说的，它前面有讲如是我闻这样下来，然后里面，所以它里面开展的是比较所以经典的形式，它有教大家说，哎，怎么可以见十方佛？另外也有提到一些基本的修养。你要见十方佛，你有基本的条件，比如说他还提到很多般若观点，哦，你要修习很多般若观，然后得到怎么样？就是说从般若这个地方，来修习，两个合并。那后面的人根据这个经典再慢慢去研究怎么修，怎么修，越来越具体。那个后面，所以形成十方佛观这种具体的禅法，那个是中亚的人做的，经典是佛讲的，形成十方佛观是中亚的禅师，形成中国的念佛三昧观是慧眼形成的，那个，当然都是菩萨他们所做的。可是经是依据佛讲的，这个经是佛讲的，倒不是跟前面的一些其他的禅经是祖师做的，不是。在中国净土，就是罗什他们会形成净土，最主要是因为十方佛观变成菩萨禅法的一部分。我就把十方佛观加到菩萨禅法里面来，是不是两个合在一起有关系？因为你这个问题很好了，就是说所以可以看到净土的形成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为什么说你会发现在中国本身没有能力形成这样的整个净土的禅观，它就形成一部分，比如说念佛三昧观单独形成，大部分都集中在念佛三昧观。对于土的形成，这个比较复杂比较大的问题，中国自己就没有能力。所以发现中国事实上也了不起了，他们至少在二要的修行方法，他慧眼本身根据波州三昧经，他就根据波州三昧经，那根据他本身在禅观的基础，根据他本身在般若经的基础，一般若经正好适合来修习波州三昧，你以空观最适合来修习波州三昧，所以慧眼成功也是一个例子。慧眼本身就是修空观出来，他是波州，他是般若的一个大家。可是你会发现中国形成还是有限度，他就形成一个可以观见佛的一个境界，这样的念佛三昧就是可以见到佛，就把佛念出来， 可是整个净土比较大的禅观里面，你发现它这个禅观里面需要什么样呢？譬如它需要法身观，那法身观以后，它又需要从法身观里面再把几个菩萨的禅门，譬如说菩萨里面有两慈悲观，它需要把这个慈悲观本身再加上十方佛观，才变十方的，就是菩萨的慈悲观，可以观出众生以后，依这个众生我们来怎么样呢？依十方的众生，然后我菩萨本身关键的不单是关键的，而且要能够入十方世界再度化他们，所以把十方佛观再加进去菩萨禅观，这样在菩萨行，我们讲菩萨在形成净土的过程就是需要这几个观的，你要十方佛观知道你度化的众生在哪里嘛，需要菩萨慈悲观，来需要菩萨的十方佛观入这个世界去度化度化度化，到最后他们自己因缘这些菩萨跟众生靠他们的善业形成了一个净土，大家都来往生。所以这个过程形成这样的过程，应该一定是要等到整个菩萨的禅法，就是菩萨禅法再加上十方佛观，这样几个都混在一起，在中央非常成熟了才能够做得出来。所以这个净土观事实上在所有看到体系里面算是比较深的体系了。所以大家都讲说，比如说其他法门里面，大家后世会认为后世净土法门最简单，我认为净土法门最困难，因为它条件它很麻烦。为什么？它要做得很好的境界，你要做净土人很头痛啊。为什么？第一个要度的众生本身三教九流，有的生有的钱，有的比如说欧巴桑阿弥陀佛一句话都还念不清楚，你要让这个晚生，你想想看多困难。晚生还不是随便，就是说给他晚生随便给他摆个位置，他晚生你还要让他不退转，也不入三道那个是不要讲的，至少要得到初步的不退转，让他反正慢是慢，反正你就在净土这边慢慢走，也可以走到最后大的成就，就让你不退转，这样的一个设计非常困难。所以他要所要应用的禅观，所要应用的整个佛法的基本的义理，事实上是所有里面最困难的。可我们发现他做的最好，而且怎么样呢？做的最早，在所有中国的宗派，这个最早，这个时候就成立了。如此过来，这个成立了，连在中国的慧眼也成立了。我慧眼做一个火影名啊，他火影窟，在这个时候就成立了。所以整个宗派这个最早，而且做的最好，啊，最有用，到现在都还有用。我们现在品的都在品这个啊，所以我们在探究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找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不要说找一个20年前人家讲的30年前或是100年200年，我们找一个1500年的，而且是最早的时候，就是不要找一般的祖师，我们找一个可以说整个佛教界两个大天才，一个是鸠摩罗什，一个是中国的慧眼，他们所形成的东西。所以你根据这样的东西，当然它前卫性比较高了，你修持起来就比较稳当，你不是修修哇又有漏洞又要去补漏洞就非常麻烦，这样的修原则上都没有太大的漏洞，只是它深没有关系，就当成你的目标，不只是你一辈子的目标嘛，你无量劫都要这个修嘛，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的支票开出来是无量无边的，你这一次修，你只要你能够往生，你下一次就会还记得修，你就照这样走，下一次在净土你一定会照这样修，那更不要讲。好，所以它会给大家一个好处，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我们有时候花一些精神来研究一些互动，而不要认为它老东西，它老东西才有用，很有用啊。好，然后当然不是说一开始就可以说用，就是有时候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也发现到底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弄不清楚，还没有得到收益，可以慢慢把它研究清楚，要把它整理出来，哦，我们大家都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收益。啊，没问题。事实上中国非常多禅观上的最高深的禅观，大部分都是秉灵寺这个地方的禅僧做出来的。好像我们刚才讲说照相是他很多，他最早那个还只是一个层面，最主要就是他造出这些照相大部分都是禅观用的，所以秉灵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差不多中亚跟中国最高明的禅师大概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发展出中国最就是整个中亚到中国这边最好的一些禅观，那整个禅观依他们留下来修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多。我们这里面只有几这个窟里面的无量寿佛龛，就可以发现那么多的内涵。事实上里面还有修法华三昧观的内容，修千佛观的内容，修三世佛观的内容，来自修弥勒佛观的内容。那个当然，就不止这样哈、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照片来说明整个比邻寺的一个现象。我们刚讲过比邻寺非常漂亮，它漂亮到怎么样呢？你几乎认为是仙境，连国画都没有这么漂亮。它那个山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模拟。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古代它就叫做什么呢？仙人往来的地方。古代是属于类似我们刚讲都是会远走避难的仙人才可以到。那它的山啊，你看诸位可以看到这种山，你看就是这样，他们叫，所以那个地方古代叫凝岩山，这个石头有凝气的这样的一种凝岩山。要到这个地方，这前面有一个水，这个是以后建水库，原来这里有水了，可是没有那么高，以后这里建水库了，就在多淹了10公尺。你要到这个地方的话，沿途也非常漂亮，你先从兰州出发，搭2个钟头的船到一个刘家峡，就整个水库的起点，从刘家峡的地方你可以搭渡轮，所以你沿途差不多有2个钟头，搭渡轮以后还有2个钟头，你几乎就可以徜徉在浮光山色了。就是你顺着这个渡，它渡轮就顺着水库这样一直往上走，那两旁的山渐渐会发现渐入佳境，越来越漂亮。这个时候已经快靠近了，这时候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比邻寺了，这地方已经快靠近了。那我们还有几张沿途的风光，所以这种石头你看就几乎有一点点草，可是它大部分就是这种很孤瘦，你会看不到它一丝俗气这样的一种山。那整个比邻寺差不多就开在这里面半山那样，离地面有40公尺，原来离地面有60公尺，因为水涨高了。我们看下面一张，这个也是已经到了，也靠近了，就是快靠近了比邻寺里面的另外一个景观。去比邻寺有2条路，第一个比较理想，就是我刚刚讲坐船，就是到刘家峡以后走水路，就是说走水路第一个轻松，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浮光山色。第二个我们去的时候有时候你碰到它旱季，这个水库的水不可以乘船，这时候它有一条用走的路。那我们去2次，第一次运气好走水路，第二次就走陆路，就等于你到一个地方你另外要把你所有东西扛着要走3个钟头，荒山野岭，就走到那边就手软脚软了。好了，这个是也靠这个，就是在他们比邻寺，用我们那天住在比邻寺里面，然后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在比邻寺他们住的地方，就他们办公室的地方，从那个角度看过去的一个山。然后甚至我们在办，就它另外一个更漂亮，就是你晚上的时候它夜亮从这个地方伸出来，哇，那景观非常漂亮。可那张相片我奇怪有照相片啊，可能没有照成幻灯片，所以没洗成幻灯片。好，请看下面一张。你看走3个钟头走出来就这个样子。好，那个地方是这样，就说你看这种山，所以哇，你在那边虽然说那边的物质很困难，你吃的就是他们现有的一些青菜，然后有些青菜你也吃不，他们比如说他们那边吃很奇怪，他们也吃辣椒，我们这边有吃辣椒，就是来这里慢慢学会吃辣椒。事实上这个吃辣椒还小问题，他们那边辣椒怎么吃的你知道吗？他辣椒就是切一切炒一盘，整盘都是辣椒，他不是当调味料，他就是吃辣椒当菜吃的。哇，吃的冒火啊，怎么嘴巴都冒火。所以我才知道说受不了。那所以那边一定要吃萝卜配火啊，所以这样去搭配。可你平我们就是在主要我们去看石窟，看石窟中间我们抽一个时间到他每一个地方去走一走看看，你看他这边有时候一些平原他们会长一些，还是会长一些一些植物。